我是 Chris， 旅居法国自立四年，持续增长中。这里没有 Emily in Paris 的华而不实，却有血淋淋的真实心酸。以后别再跟人说法国有多 romantique， 了解最 true 的旅法人生，就在法国不浪漫。
那其实我，
那我想
怎么样？我还没讲完嘞、欸。其实我那个阶段后面还有，还有一个神奇的故事，超神奇。我结束了两个公司的 final round 之后，那个时候是农历，接近农历年前一个礼拜，他们就说，我们农历年前就会把 offer 发出来了，就是结果就会出来了。然后我那时候还在当兵嘛，我就在想说 ，OK， 我就再等一个礼拜。结果他们就隔前一周吧，就突然打电话来，就说：“哎，那个我们有一个主管想要跟你做一对一的面试。”
哦，
我这时候就想说，是怎样？到底是什么意思？就是我很突然啊，因为你已经，我以为已经结束啦、啊，就只是等结果啊。然后我那时候在当兵，其实没有想太多，所以我就想说，我只想到一件事情，是我之前请假去当兵的那个面试的时间，其实我没办法再请假了。
对，
我在嘉义，我很难一直跑台北啊，超远的，
很远。
所以我就真的硬桥出一个时间，就是跟主管做线上视讯的一对一，然后那时候再去聊。那这当然也是因为我毕竟去了 A 公司嘛，所以就是 A 公司某一个部门，也就是我现在的老板啊，他们就是刚好有一个缺，所以他们就希望从投递 MA 的这个 candidate 这个 pool 里面去找一些他们觉得比较适合的，他们找了两位来做最后的一对一。
OK，
所以算是一个很突然的，但是非常特别的。他就问我很多那种不是很怎么讲，知识性的问题，是比较 personality 的问题。
OK，
对啊。对啊，包含你遇到的挫折，最大的困难是什么？然后你认为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或是怎么？
那你怎么回答他
这
一题？你认为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真的忘记了，我那时候超紧张，我那时候想说，我到底在讲什么东西啊？我真的是没有准备到这种类型的问题，我真的超慌。就尽量表达吧，就表达说我就是形容一下我这个人大概是。比如说我在一个群体里面大概是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或者是过去的一些经验啊，这样。我觉得他问我最难的问题是我人生中遇过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这难，
我就跟他讲了一个我觉得很困难的哦，这很难哦。我跟他讲说，哎，我可能遇过什么事情很困难，我就形容给他听。他听完之后就跟我说，我觉得你这个问题没有很困难啊。但是他不是那种，他不是在追我，他只是觉得说我们都很年轻，
对，
但是他在业界里面很久了、嗯、他在看待这些问题的时候其实都会觉得这些问题都不是很困难的问题，真正很困难的问题都不是这一种。所以我就觉得说 OK， 他没有恶意啦，只是我就觉得这件事情很好笑。因为他后来还跟我说，哦，所以你感觉是一个过得人生蛮顺遂的一个人、
啊、你是啊，你是一个幸运儿。
我傻眼。
You are so lucky。
我还可以。
是啊，我跟你讲， 我很认同那个主管讲的那句话，就是 我完全懂他不是要嘴你，就是因为其实真的人站在一个另外一个高度的时候， 你回头去看一些事情，你会觉得这根本没什么大不了，但当你身在其中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件事情它很大。因为我觉得像
没错没错，
我真的出国前跟出国后我看事情的态度完全大改观。以前我在台湾可能就是会大惊小怪，然后会让我心情不好一个礼拜的事情，我来法国同样一件事情，我可能过 几分钟，或甚至、哦、一个念头就是一个 snap， 然后我就啊过了，就这样，就觉得其实很多事情没有那么难，就是以前觉得很难的事情来到这边就觉得、啊、这个没有什么值得去那个啦，不要浪费时间，然后就看下一件事情。因为我当时上一集
真的有
关于得失心这一部分，然后我其实找了很多朋友聊过，然后他们都是一些人生比较有历练的人，因为我很喜欢跟人生有历练的人聊天。然后那段时间也是我 最常看一些很厉害的人的一些演讲，然后当时最常看就是李安的演讲。我就觉得人，如果你们真的就是这有点小偏题，但是我觉得大家面试中间一定有可能会遇到挫折，因为有些人可能真的就是面试不顺啊，不管是什么样的原因，但我觉得你不要灰心，就是可以去看一些人分享他的经验，或多跟一些有经验的人聊聊，就算是你自己的爸爸妈妈，搞不好你们坐下来好好跟他们问一些人生经历，他们就会很开心，然后就会想要跟你分享，然后就是
真的
对。所以好，这回拉回正题，就是
OK， 挫折这个我可能没有那么多啦，因为我其实在面试完这间公司之后我就没有再投了，所以你也可以说我是顺利的顺利的人。当然他的 package 或是他的缺其实真的是都蛮不错的，那这都是后话啦。那个时候其实真的是算运气蛮好的。
对啊，
那我其实我还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东西，其实是在我之前实习的时候我在面试，其实实习在以金融产业相关的实习，这个竞争就更激烈了，因为不只有毕业生，
对，
各个年龄层的大学生、研究生都在竞争这些东西。可是我那时候面试完之后，我其实是后来听那个秘书讲，他说为什么我们要录取你，是因为大家其实竞争条件都差不多，是因为为什么？因为他说你很有礼貌，
哎呦，
他说我觉得你很有礼貌，
哎呦，
老板问我说，老板问那个秘书说，欸，你觉得他怎么样？所以我觉得很多东西并不只是你在那个当下所表现出来
的，
而是你在这一整个过程中从头到尾哦，不是只有在会议室里面那段时间，而是从头到尾你在场内场外展现出来的那一种特质，你的给人的感觉，其实很多时候是没办法隐藏
的，
在一些细节当中。那可是问题是这些东西大家都看在眼里，尤其是陌生人嘛，
对，
他们马上就感觉得出来了，这些东西我觉得都很重要。那也不是说大家要去试着练习怎么做这件事情，但是只是说不要太 fake 或是怎么样，很容易被抓的。
我认同，就是真的面试是从你刚，如果是实习面试啦，就是你刚进门的那一刻就开始了，就是你还没有讲话的时候就开始。
绝对是，
对，
绝对是真的，因为你根本不知道你在那个时候遇到谁啊。
对对，这是值得讨论问题，就是面试从何开始，真的就是从你进门那一刻。因为我在台湾的面试经验也是这样，就是我觉得啦，就是第一，当然你讲的内容要是真诚的，因为如果你讲太多太夸大或太假的事情，其实对方也听得出来，那就当然也没有必要。再来就是我觉得就是不要板着一张脸，就是即便你会紧张，但就是让自己还是有一点浅浅的微笑，不要让别人觉得你好像很难接近，或者是可能他问你一个问题你就要就是揍他之类的
对啊，微笑有点自信，然后肯定的表达自己的看法，就算做错了也没关系，
就是，肯定。然后眼睛要有神，就是你要表现出你真的是真的对这个领域然后有兴趣，你希望可以有所发展的一种肯定的眼神。因为如果你眼神在飘，就是人资或是那些面试的人都看得出来你是不是真的对于你的事情
有点心虚啦。 你
对，就是你会心虚啦。
我那时候面试的时候，我都直接盯着那个面试官眼睛看。
我也是啊，
就直接讲，我就盯着他眼，我不是那种死盯着他，我是说那个肯定的感受，
对，
那个感觉。
要不然就是
非常重要，
就我觉得大家这个可以练习，因为有些人可能真的就是有那个 resting beach face。
不要这样，不要这样。
哎，不是，我这样讲是因为我自己曾经也有 resting beach face， 就是我
平常在路上我也是臭脸啊。
对，但是我觉得你要练出你有另外一个脸庞，然后只要换到一个场合你就可以换脸，就有点像那个四川变脸秀那样感觉。
哎，这你这很难，你这想要叫大家 fake 一下是不是？
不是 fake， 我是
当然不是，我知道不是啊，但是我是说 这个要真的要花时间练习。
对，
真的。
对，就是
我会觉得说，大家在面试前要试着跟朋友，或者是跟，比如说你们会有一些同侪一起做这件事情，就要大家可以一起去练习这件事。
对，或者是跟有经验
的
人讨论，
对吧？建立讲话的自信吧。
对，
因为其实我到后来都觉得，很多面试的东西内容大同小异，
对，
大家能够做的大同小异。其实很多决胜的关键都是在细节上。
嗯，你的气质，你给别人的感觉。
啊，这是我们这超主观的，我觉得，但是大家可以听一听看就好。但就是我觉得很多时候细节真的很重要。
对啊，好，那讲到细节的部分，我们进到下一个问题。就是你当时面试，
你把题目拉回来了。
哎、欸，不是，
你终于想到了，对，
没有，我一直在想要找一个接口，因为你刚刚有分享你的小故事，那你刚刚既然提到了 details， 那我们就要讲到服装。
嗯哼，
对，面试的服装，
服装
一些注意事项啊，
是不是，
或是你们金融业有特别的什么样的 dress code 吗？
就西装啊。
所以你那时候是
西装，但是我。全就是一定西装全套的。
OK， 哎、欸，那你的西装
外套加领带那种。
你的西装是那时候 Model UN 穿的吗？小问一下。
没有啦，我上大学大三的时候，但有一套自己的啦。
OK，
大三后来又对那个对，那我觉得西装其实是在金融业很 common 的一个服装，
对，
包含我们自己现在平常上班也是这样穿。
啊，你们上班也都穿西装？
也是全套起的。对，就是见客户也要全套的，
好累哦，
就是给人一种专业的感觉，专业给人一种专业的感觉，但我是不是真的很专业、oh, 我不好说啦，不好意思啊。那我会觉得说西装在金融业上面基本上是必备的，那颜色的话我觉得大家都不要太跳痛啊，不要太有自己的风格，保守一点比较好，真的，然后都黑色啊深灰色啊，我觉得基本上大概这两个颜色就已经差不多了啦。那我也其实也没有看过很奇怪的人穿什么的。那如果以女生来说，女生弹性就更大啦，就是一般的套装类的，就没有什么细节。我觉得这个就是这样，坐姿要坐好啦。
那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你是在金融吧，因为金融本来就比较中规中矩在服装上面。
对啊，你这个问题问你弟一定会得到不同答案的，绝对不一样。
我问过他、欸、其实跟大家分享一下工程业好了。因为我弟是工程的，就是台湾最兴盛产业之一的一个小螺丝钉。好像工程业要看是台湾就是本土的还是外商，因为他两个都有过。那他台湾本土的，就是他有去实习过，就是大家最知名的那一个。
你要讲服装了没？快点！
好啦，
讲重点啦。
不是，他是说台湾比较就台湾的话，就是通常工程业还是要穿个衬衫，但就是以就是很比较基础色，像白色或者是蓝色这种基础色的衬衫，然后下面可能就是长裤，但不要是牛仔裤的长裤这样子。
Oh, OK。
然后外商就比较 chill， 它外商就是你可以穿 polo 衫，或者是有领子的棉衫也可以，然后只要是有领子的就好了。然后可以穿牛仔裤，或者是反正最主要是长裤就可以，然后也可以穿球鞋。
哦、oh, ，真的蛮有那个外商的风格。脑中有一点画面，
不过他外商很多都是线上面试，所以也是只有看上面，
哦、
所以
线上确实发挥空间有限、啊、我觉得
对。然后我自己的话，面试服装，我曾经在台湾是媒体业嘛，媒体业我当时我是依照媒体业的话，我觉得大家要注意，就是你可以依照你去应征的那个媒体，它是什么样的风格，然后你穿的比较属于那个风格的。比如说我当时去应征风传媒的时候是国际编译中心，然后因为我当时的野心勃勃，就是我很想写政治相关的新闻，所以我就穿的比较政治感，就是衬衫比较商务的感觉，然后衬衫然后裤装看起来比较利落这样。然后我那时候去 第二家是科目博丹，第一阶段是电话面试，然后后来才实体面试。实体面试的时候我就穿的，因为就是比较生活然后时尚然后比较活泼年轻，所以我就穿比较就是活泼年轻又可以行动，因为毕竟编辑可能要常常跑事情，所以我就穿的比较可以活动的感觉这样。
对，这个其实也就真的是要可以呼应到公司的那种文化或者给人的氛围去做搭配。
对对，然后因为像我自己在法国这边那一次实体面试，我是去应征一个印花设计的公司，所以我自己就穿了一个有印花的印花的上衣，就是有一点正式，然后有一点那种蓬蓬袖，然后有一点就是比较有印花感，就是跟公司做呼应，然后下面我就是搭牛仔裤，就是比较轻松一点。然后因为其实设计师也常常要跑来跑去跟别人沟通，所以你也不用穿太 formal， 然后我就穿一个黑色厚底鞋这样，就是也是比较 chill 一点，但就是有一个单品是跟公司有一点连结，然后可以对展现出，哎，你可能对这一块还是有稍微了解了。虽然我自己印花单品不多啦，但就是还是就是做了一下这个小小的努力。
对，这就像是大家在写履历的时候，也会去看这间公司你会怎么写，这都是环环相扣的，我觉得。Yeah， 但以台湾金融业来说，很难客制化啦，大家履历都就固定的，很有模板。
但金融业本来就比较是一个 有框框的，就是有体制的一个模式。
对，但是我会觉得说在这样的一个框架下，你还是要做出自己的特色。我那时候我就很喜欢搞一些有的没的啊，我就排版上你就可能尽量做的不要让看起来很像跟大家都一样的，展现你的特色。对啊，这样也是一个蛮好的做法。
确实我认同，但是我觉得，
对啊，
我还是要这一方面，我还是要给，如果 想要走设计业，然后想国外的话，就是你履历真的不要做太花俏，你不要看那种网络上面那种很花俏的履历，就是不要这么做。你要做的就是最条列式的，因为看履历的人资不是设计师，然后他们是比较处理文书作业的人，然后。你真正要展现你的设计专业是在作品集方面，所以履历就是简单明了，然后重点有到就好了。
这个我觉得每个行业都基本上有这样的准则，大致上我们的也是啊。
对，
其实我们的也是这样。
那我们进到最后一个问题。
好，终于来到最后一个了。
就是、你当时面试、欸、你面试呢当时有带什么资料？
没有啊，我空手去啊，空手去啊，我带一台平板去啊，我带一台平板，带一台电脑去。
还有商务人士很专业，带平板。
不是，我那个时候，哦，不是啊，我带电脑，因为你要做一些，比如说你做简报啊或是什么的，都需要不是纸笔能够解决的东西啊。但是我们并没有额外准备资料，我顶多就是把我自己送出去的那个履历印下来，然后一直看到很熟。虽然那个东西是自己真的经历过发生过写下来的事情，可是还是要能够练到临场马上能够把这些东西全部环环相扣的串在一起，而且呢你串的东西要跟这个公司有连结，要很自然的串这件事情，所以一定要把写过的东西全部再 run 一次。所以我可能不会带资料，但我会把这些东西读得非常熟。
OK， 了解。
对，
所以
那我对，就是我只有这样而已，
okay。
没了。都
不知道
这个时长可以吗？还是我们要分享当兵的面试过程？
那最后来最后一点，再给你分享你的当兵，因为听众有可能也有男生嘛，就可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那就是比如说，我真的觉得金融可能就你们比较需要就是带电脑，然后做简报这件事情。可是比如说像设计专业的我们，就是你不要以为你已经寄了作品集给企业，然后他们就一定会好好的珍藏你那个作品集，他们就是滑过去而已。所以你一定要 印出来带过去，然后可以带一些你平常就是画的一些图片，就是依照公司啦，反正就是带越多越好，然后尽量大小不要太小，不要是什么 A4 真的是 太小了，至少 A3 可以更大啦，但就是不要再太大啦，就是 A3 我觉得是最刚好的大小，就是图片会非常清晰，然后可以最好是做平翻，就是可以放平的翻的那种方式，就是当你在跟团队讨论就是或分享你的作品的时候大家一目了然，然后接下来就这样而已吧，因为我其实当下也只有带作品集跟一些我画的画，然后我就把它放在那个大的桌子上面，然后 让他们自己去看，说或者就是我会让他们传阅这样子，那传阅的时候就可以跟每个人都有点 eye contact， 这是一个小小 people。 好，那我们就让苗栗维里安，
不要这样，我已经快被粉丝追杀到天涯海角去了。
有维里安粉丝来呛你吗？
他们不一定是维里安粉丝，但他们觉得我用这个称号太过分
了。还好吧，
我是说没关系啊，不管你们怎么说，
啊啊、
我都不会道歉的，抱歉喽。
那我们让你来分享一下，因为男生会遇到这个问题。对，
真的当兵真的不要再逃避了，赶快去吧，越快越好了。所以当兵的时候，其实有听过两种说法，一种是当兵就不要面试，一种是当兵、很适合面试。我听过两种这种说法，那我后来印证这件事情是当兵真的很适合面试，原因是因为你在里面没事干啊，你就只能一直读你要面试的东西啊，那个专注度是在跟外面完全不一样的档次。我后来真的这样发觉，我在里面的专注度非常高，而且我会每天很无聊，我就一直想说我会遇到什么面试的问题，我会怎么回答，然后把那些东西都写下来，然后一直看，一直写，一直看。我觉得那感觉是，非常好的。比起我们在外面很多时候接受到资讯太多什么什么，我觉得整天烦这个烦那个。我觉得我朋友讲说专注度会提升这件事情是真的。那其实很困难的原因是因为当兵受到很多限制，不太能够自由的活动，所以我们那时候请假都遇到非常大的困难。而且我那时候在嘉义，嘉义的交通很不方便的地方要来台北，这件事情非常的困难。我们没有办法像比如说在台北读书，不是要占地区，就是如果你在台北读书，你在台北面试，你就是很轻松的可以做到这件事情。可是对我们来说就是我们准备的时间已经非常少了，我们不是随心所欲的可以准备，我们又要花费很多的时间在移动上面，所以 心神上的消耗是非常大的。那我就会觉得说大家就是要当兵的人就是要能够利用短暂的时间把你所有能够收集到的资讯把它整理好，把它想好，然后设想各种可能面试遇到的问题都去做准备，因为在里面你的思维你的思考的那个能力是非常强，这是你比外面的人可能会有一个优势吧，我自己是这么觉得。而且这个时候又牵涉到很重要的问题，是因为我那个时候呢我有我的朋友在我现在工作的集团里面，所以我有这个 connection 让我这个准备变得更顺利。那我就会觉得说大家还是要去把这些 connection 连接好，即使你毕业了你还是要把这些东西做好，因为很多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些人都是很有对你来说很有帮助的一群人。当然你不是无限制索取，你是一个互相帮助的概念，这都是我们前面所提到的。那当兵这个过程对于公司来说他们也会觉得你这个人 很特别嘛，因为大家都是很一般毕业后来应征的人，但你就是一个很特别的人，所以这也算是一种特色吧，你就顶着张光头昨天去面试，谁不注意到你啊？这件事情我觉得你做得好的话他们反而会印象深刻，他们会更想了解你这个人，就是对你这个人更有好奇心。那如果你又能够把你好好稳健的发挥出来，我觉得这也许是一个另类的加分、啊、对。但是
确实
就是希望大家不要把当兵这件事情当作是你工作很大的一个绊脚石，确实它会让你这个时程拉得很长，甚至让你错过了一些非常好的职缺， 或者是招募很热络的一段时期，但是有可能他会在另外一个方面去帮助你。既然你没办法逃避他，那我觉得你就是要用最好的方式去跟他相处。
好励志哦，
真的很重要。我觉得这很励志，但是这个 好重要哦，因为在当兵的时候心态的调试是远远比任何事情都重要的。
真的，虽然我没有当过兵我也不理解，但是我能想象啦，因为常常我自己身边有当过兵的人或者是我自己的弟弟问他一些当兵的事情，他们都是拒而不谈，因为他们就觉得这种事情就是过了就过了，就是不要逃避，但就是过了就过了，然后是一个蛮特别的人生经历。
我超喜欢谈的，因为我心态调试的非常好，我同学都说你是当兵的人里面最奇怪的那一个。真的这就是换位思考啦，我觉得这个不用讲太多，反正就是这个东西就是这样。而且我那时候最特别的是，我觉得那个经验是很特别。有一天我要睡午觉的时候，我们午休可以用手机，然后我就接到电话，然后就是那个人质打来，就后来汪洋万结束之后打电话来，然后就跟我说哦，他们要发 offer 给我。我靠，我直接在寝室里面直接嗨到跳舞，就跳起来。
可以这样跳舞吗？
超嗨。没有，我直接跑到我隔壁林边的那边，我就很嗨，因为他们都知道我去面试，就是大家都知道我去面试，所以他们其实也给我很多很多帮忙。我觉得这件事情也是在我在里面得到很好的一个回馈，因为他们都对我非常好，也给我很大的鼓励，所以我就觉得很开心，我就一定要让他们知道我面试上，超嗨。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是很好回忆啦，真的。
好励志，好正向哦。
好啊，离题了，离题。
好，那我很谢谢。
我觉得大家听完这一整集，其实不知道我们到底想要传达什么。
没有，我觉得还蛮清楚的吧。只是最后这个小番外篇，我觉得其实对一些台湾的男性听众还蛮有，因为我们的听众群都是比较跟我们差不多或比较年轻一点点的人。那
台湾他们可能快要经历到这些事情。
对啊，就是有些人可能他会遇到这个问题，那你给他一个很棒的经验的分享，可以让他比较可以正向的去看待这件事情，我觉得非常的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其实我们录了一个小时多，
超久。
我在考虑 我
答应有没有办法听得完。
没有，我觉得
大家会不会没有耐心。
今天节目可以分上下集啦，我觉得
上下集哦。那要帮大家做总结吗？
好啊，我现在帮大家做总结。那就是今天我们还是很谢谢就是苗栗维利安。
好，我真的要坦然接受这个称号了。
对，
我现在很不好意思，
就是来跟我们分享在台湾的面试职场面试经验。那大家也可以从我们中间回答知道，就是台湾跟法国这边职场面试经验有什么样的不同，然后还有我们自己心理上的比如说怎么应对啊，然后怎么去看待面试这件事情，都有一些小小的就是感受。那希望这一集
确实
对大家就是可能正在经历面试这个阶段的人，或者是你快要经历到面试阶段的同学们都有所帮助。那如果你早就已经跳脱这个阶段，然后成为一个小小社畜的话呢，就让你用这一集回到当时的那个时光吧，一个时光胶囊概念。那
我觉得如果大家还是有对于工作面试的问题的话，如果你是金融业的，也许可以私讯你的 IG 账号，那我可以交流一下或者是回答一些问题。
OK，
对
OK，
因为我对尽我所能的做一些什么。
那你要留你的 IG 账号吗？
不要，我不要不要不要。
好，
不要。
那大家就是可以在这一集播出之后，如果听完然后我一样也会发一篇贴文，然后大家可以在底下留言看有没有什么想要询问关于金融专业的职场面试的问题，或者是怎么求职上的问题，或怎么准备上的问题。那因为我账号是公开的，就也会看到，所以不用担心。 然后如果设计方面的话，因为我目前只是才会去实习，所以就是我可能还没有办法给大家很多的回应，但就是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支持这个节目，然后我们会带给大家更多的内容，这样子。我来
更多精彩充实的内容，
对，就是我会带给大家更多充实的内容。那苗栗维里安也会不定时的来到节目上跟大家聊聊天。那一样老规矩，就是请大家给我五星加好评，就是你五星，然后你要留言哦，不是只有给五星，五星加留言之后呢，我们如果达到100则，苗栗维里安就要献唱。
OK， 我最近很认真的练歌哦，我已经准备好了。
你看，蓄势待发，对，所以请大家帮我就是五星跟好评按起来，然后呢，可以追踪我的 IG， 最近有更新比较频繁，好了，有一点点，就是 PNSEDEKRIS。那我们就下次
你就把它打在那个那个描述栏就好了，
我描述栏
哦有啊
都有。OK， 大家如果听不懂我在讲什么英文字母 okay, okay, okay. 就去描述栏看那边也有。 OK， 好，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拜拜
拜拜。